的时候真是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神的话语，喜爱到一个地步抱着一本圣经睡觉啊，开车的时候放一本圣经在旁边，开车比较安全一点。我们真的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我们缺了一件事，昼夜思想。昼夜，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不要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却不去思想它。好，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一篇，从开始你就听到我们反复不断，不论我们谈到信，不论我们谈到义，谈到称义，谈到生命，都是在讲什么？有这个印象吧？哈、嗯，是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因信称义的信，是根源于神的爱，也是人生命中爱的源头。因信称义的义，是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而爱是律法的充满天赋。因信称义的称义，是神在爱中恩典的行动。因信称义的结果是成圣，使人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而神在自身所彰显的就是爱、自义、牺牲、赦免，一个与人迥然有别的性情。真的，方方面面，最后都回到这一个主题，就是神本性的这个爱。但什么是爱？什么是神的爱？说到爱这个字，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美国的弟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又是聚会又在聊天，他是说啊，这美国西方文化，尤其美国英文的文化，对这个爱的认识实在很肤浅啊。他说有些的文化里面，这个爱呢，用表达爱有好多不同的字来表达爱。他说我们英文呢只有一个字 love， love 就是爱，对不对？他说有一次呢，有一对年轻的这个未婚夫妇啊，在一个很高级的餐馆吃饭，然后去点了一份牛排，啊，在聊天聊天，然后这个男的呢就情不自禁的对这个女孩说。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much. Oh, darling, 我真是好爱你。哎，这时候侍者就送了一把牛排送上来了。Oh, I love steak so much. 哇，我真爱这个牛排啊。他说真是太肤浅。不过想想我们常常谈爱的时候，啊，达令，我好爱你啊！我好爱牛肉面。什么是爱啊？但特别是什么是神的爱？谈到神的爱，我们晓得神他的诫命中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
爱。
诫命就是神要求人去做的，对不对？
对。
人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那神他为什么要给人一个诫命，要要求人去爱他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爱神本来是应当，他是神，我们是人，他对我们这么好，应该是爱他呀。但为什么还要给一个诫命，给一个命令，命令你们要尽心尽意的来爱我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而且神为什么要求我们，透过我们的主耶稣要求你们要彼此相爱？到底是为什么神给一个命令，让我们命令我们去爱他呢？我们爱他当然理所当然，但是你命令我们去爱你，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的，我们先跳过这个问题，待会再回答。我们先看看圣经当中来谈到爱的性质。爱是怎么样？是长存的。这爱是什么？是大，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然后这爱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就本质而言，爱是什么呢？哦，爱是不加害于人。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爱是
人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其实呢，爱不仅仅是恒久的忍耐，按照原来的意思，爱再恒久忍耐，爱在施行恩慈，爱不嫉妒，爱不自夸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像是一个带有着人格的人在执行这个动作，爱恒久忍耐，而不仅仅是爱，是恒久忍耐。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听爱是恒久忍耐，我们把它当一个，我们就努力的好像要借着恒久忍耐去追求这个爱。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当你觉得你还在忍耐的时候，那个忍耐已经不是忍耐了，是不是？我有说过这话吧？对不对？当你觉得你还在忍耐，那已经不是忍耐，那是压抑。但是爱它自然而然的，它施行出来的就是一个恒久忍耐，它自然的就在那施行恩慈，以至于记得马弟兄说呀，是在我们按照我们里面人的爱，我们真是不能爱，只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个爱来帮助我们爱啊。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在这里我们要来区分一下，人天然本性中的爱是否就是神的爱呢？
不是。
是的，那绝对不是。虽然圣经当中的确用很多我们人懂得的人伦关系来表明，让我们能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有经历里面去明白神爱的那种某一方面的特性啊。那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讲伦常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圣经用了这每一轮的关系来让我们去经验这种爱。君臣之爱如同创造者对被造者之间这样子的一种爱关怀，父子之爱，神是天父，我们是儿子；夫妇之爱，基督是教，是新郎，丈夫是教会是妻子，对不对？兄弟之爱，基督是长子，我们是他的兄弟，对不对？啊，那所以圣经说他称他们为，他说那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原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是不是？朋友之爱，神主耶稣说，我从此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是不是？他用每一轮的关系来表达这种爱。但是这种爱是不是就是神与我们之间的爱呢？我们知道君臣之爱表达了这一种生命的权柄的关系，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父子之间表达一种生命承袭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承袭于我们的父。夫妇关系是表达一种在生命里二人成为一体那种合一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表达我们那成圣，使人成圣得以成圣的这个生命同源的关系。朋友是表达一种在生命中在信互信里面一种互动的关系，这都是圣经当中用以来透过这种我们懂得的关系来表达一种神与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是不是？但是不是这就表达这些东西就是神的爱呢？不是的。人天然本性中的爱的确与神的爱在性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本质上却是什么？截然不同的。 首先从经文来看啊，这爱是从哪里来的？神的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而人天然的本性的爱却不是如此。再者，如果人天然本性的爱就是神的爱的话，圣经说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那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这种爱呢？天然本性的爱有没有？有。那他们也是由神而生认识神吗？不是的。所以从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圣经这里所谈到的爱不是世人人性天然本性中的爱，对吧？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在这里澄清的。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年长的同工就怎么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用我们人所体验的爱在服侍，在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爱来爱去，很快就枯竭了。虽然同样一个爱字，但我们自己要明白，神要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里面那个所出来的爱，不是在我们伦常中经历的那种爱。我怎么爱我的家里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就怎么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怎么爱我自己的儿女，我就怎么爱呢被我牧养的群羊。但这不是真正该有的，而很多人就是用这种爱在服侍教会，是不是？是的。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的确在人的性情里面来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说你要为你的父母舍命，你愿不愿意？愿意。为你的子女舍命，你愿不愿意？愿意。为你的丈夫妻子舍命，你愿不愿意？还得看看彼此关系来，是不是？为朋友舍命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你为朋友舍命，知道必死，你还会去做吗？如果愿意做，真的人的爱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为人人死活有敢做的，为一人死活有一二人。是的，人的爱最大的恐怕没有比为朋友舍命更大。但有没有比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呢？为仇敌舍命的爱。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我们一起读好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的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要爱你们的仇敌，甚至像我们的主为仇敌舍命。想一想，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算是坏人，在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在我们从家庭的教育里，在我们从学校的教育里，不是除了我们的信仰之外，你可曾听见所曾看见有人教导你要为你的仇敌舍命？你自己扪心自问，看看你里面可曾有一种为仇敌舍命的爱？
完全没有。
你能不恨他就已经不错了，真的完全没有。这根本不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东西。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是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是神的爱。但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在圣经当中，我们要不要按着人天然本性对爱的经历去理解，去解释神的作为。像逾越节有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耶稣拿了鞭子就怎么样，他怎么样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对鸽子呢？ 所以麦子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和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其实主耶稣在愤怒之中、易怒之中，他做事很有分寸的。牛羊赶出殿去，主人就把他抓回来就行了。银钱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就捡回来，就是把鸽子笼打翻，鸽子飞了就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主耶稣说，你把它拿走，不要将我的殿做买卖的。他挺有分寸的啊。神主耶稣这么做是出于什么？出于他的爱。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左边右边各有一个犯人。那时候在下面这些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当中的长老、祭司长，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啊。而这些兵丁刚刚才这里，哦嘿，犹太人的王，我们敬拜你啊！然后吐口水在他的身上，鞭打他，打的你知道罗马人那个鞭子是有倒钩的，啪抽，然后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着这些人，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小。如果耶稣轻轻地像我这么说，恐怕没人会记下这一句话的，是吧？根本没人听见。所以耶稣肯定是大声说的，他说给别人听。他为什么大声说呢？耶稣是不是说，父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就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这个赦免是用了希腊文的命令语气。用希腊文的命令语气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是命令语气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恳求。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啊，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人是在那里嘲笑他，是那些才刚刚伤害过他的人，但是他们的嘲笑，他们对他身体灵魂的伤害，好像一点都没有触动到他的里面。你们注意到他一点没有那种负面的情绪。我们如果是他，我们能不咒骂这些人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恳求，而且用瞎胡的命令语去说，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在他里头，会在这样一种身心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时候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在安息的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谈过，所以我就跳过去了。什么是爱？因此我们从字义上面我们来考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爱。在圣经当中所使用描写爱是很久忍耐的，这个爱它是 agape， agape 它是一种爱。这个字是源于动词25号 agapeo， 也是动词的爱。 agape 是一个名词的爱，它源于动词 agapeo， 所以动词 agapeo 就是神爱世人的那个动词爱。 Strong 他解释这一句话，请大家注意，他说 agapeo 的爱呢是带有社会与道德意识这样子的一种爱。 agapeo 的爱是带有社会与道德意识的爱。按照 Strong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比较新约当中常常用的另外一个表达喜爱的字 Phileo， Phileo、哦、他说 Phileo 的爱呢，那就是跟 Agapeo 的爱比较起来呢， 啊，菲利奥的爱我稍微说明一下，它就是常常翻译成为就是喜爱啊，啊，甚至亲嘴啊，啊，然后呢，所以呢，它的一个名词呢就叫做朋友，朋友。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啊，爱弟兄的心就是 filio 加上 adelpho， 就是加上弟兄，所以是对弟兄的喜爱啊。那比较 agapeo 跟 filio 的爱 strong， 他解释说，就某种角度来讲 ，agapeo 的爱呢是如同是从脑袋里发出来的爱。而 Phileo 的爱呢，这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爱，所以一个是比较带有感性的，而一个是比较带有理性的爱。 Phileo 的爱是按照另外一位学者说，他是因为所爱的对象你对他很喜爱，所以因着他的一种的特质呢，你很喜爱他。 Agapeo 的爱呢，则与这对象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是你认识到在一种道德意识里面呢有一个认知，而你去爱这个爱。另外一位学者，他谈，也就是 Vines， 他谈到这个爱字呢，他提出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爱，你怎么知道爱？爱只有从它所产生的行动才能被知道。所以没有行动的爱不叫爱。正如同光是一种持续的发表与彰显，爱也是在持续的行动中诉说自己。正如光是一种发表与彰显，使人因看见而认识，而爱在行动中发表与彰显，使人得以因经历而认识。先是认识这一位是爱的神，认识这一位彰显神的基督，透过他来认识自己，包括了我们原本该有的形象样式和我们现在的本相。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有一个什么作用呢？你们若彼此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标记，这是人如何可以认出我们是主门徒的标志。虽然说圣经说神是光，神是爱，但光与爱在本质上不可分割。主耶稣曾吩咐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我们一起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中，你可以看见这起初的爱。这起初的爱在原来的意思也可以是最重要的爱。你把这最重要的爱给离弃了，你在神的面前就像是那幔子外的金灯台，每一个教会像是一个金灯台。当一个金灯台，当一个教会离弃了那最重要的爱，就如同一个灯台不再发光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就要被从远处挪去了。看见爱与光的关联吗？当教会离弃了最重要的爱，就如同一个灯台失去了它的光，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但光能显明，但爱能遮掩，是在饶恕与连续中爱被彰显。现在我们要 借着主导文的前后文当中来看，在爱里面一个生命的律。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经文好吗？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哈。
所以你们祷告的话，不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里是分段，对不对？这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呢，这句话呢，那有古卷呢没有这些字啊，所以一般呢，他们认为这是在抄圣经的人呢，恐怕抄到这里的时候呢，并在感动中呢，把它写上去，再成为一个编注。后面抄的人呢，就把它当作是经文抄进去了，所以在主要的版本里呢，是没有后面这一个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阿们这些字是没有的。然而呢，这边呢有一个重要的词啊，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没把它翻进去，是什么字呢？因为。换句话说呢，耶稣说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换句话说他教导主导人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换句话说，主耶稣为什么教导，为什么这样子来教导他的门徒主导文，他所以说一直读下来，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而这个饶恕就是跟免债的免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主导文跟后文的关系透过了这一个饶恕这个字。怎么饶恕我们的债？说父啊，饶恕我们的债。怎么饶？如同我们怎么样饶恕人的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饶恕人的债，你们的天父就饶恕你们的债；你们不饶恕人的债，你们的天父也就不饶恕你们的债。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是不是？父啊，饶恕我们的债，如同我们饶恕了人的债。父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人得罪我们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因为其实解释了主导文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观念。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倒不是要解释这个，而是要大家从这个地方呢来看这两句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吗？来，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简简单单两句很类似的话，但是呢，不同的生命阶段呢，对神话语的领受会有不同的体验。我就用这两句话呢来做一个比方，并且在这当中试图来找出这生命的律。初初的乍看之下，这两节经文是一个条件，它的确是希腊文的第三类条件句。如果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呢，那你们的天父就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呢，若是呢，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就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乍看之下，它是一个条件，也是一个命令。 就是说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是天父饶恕我们过犯的条件，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应当饶恕人的过犯。所以乍看一下，这是一个条件，也是一个命令，但这个条件命令也很合情合理，对不对？啊，你不能老是要人免了你们的债，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免人的债，是吗？
是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条件，也是一个命令。可是当一个初信的人读过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他再想一想，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条件。当他自己再想一想，的确这是很合理的。所以在生命里的自觉中，他想，是啊，的确呀，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又怎么好意思求天父饶恕我们的过犯呢？是不是？啊，所以你对这经文呢有一种自觉，是不是？跟他表面的命令条件，从那种理性的直觉里面，你开始有一种感受，是这是一个很合理，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怎么好意思求天父饶恕呢？等到你的生命再往前长进一点的时候，你有了一些生命经历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饶恕他人的过犯其实就是得罪神，而且不饶恕人的过犯使人的心灵受捆绑，而且还不是人家的心灵，是自己的心灵受捆绑，对不对？而饶恕他人的过犯使人的心灵得释放得平安，来经历神饶恕人的喜乐，是不是？你就发现，哎，这话说的真是有理，是不是？你不饶恕人，结果反而是你自己受捆绑，而饶恕人反而让你得释放，是吧？是不是当我们的生命经历的时候，你对这句话的体验就不一样了？等到我们的生命再往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因着我们天父的慈爱和恩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饶恕了我们的过犯。我们还做罪人，甚至我们的罪还没犯出，已经借着十字架饶恕了我们这些蒙他拣选人的过犯。他这样爱我们，我们怎能不去饶恕他人的过犯呢？而且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也是他对我们爱的回应，是不是？就是当你认识的时候，你对这句话的反应等到你懂得发问，等到你懂得思想，你或许又要问，也要看见，天父要求人爱他，天父要求人以爱他的心彼此相爱，天父要求人彼此饶恕，彼此连续，为了什么呢？等到你从神的话语，在生命中有一种洞察的时候，在这里你发现，神命令我们去爱他。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这里有一个生命的律运作在其中。什么样的律呢？我们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来做一个开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最主要的两个主题就是禁食与安息，而禁食与安息是犹太节期中最大的赎罪日的两大要求。记得我讲到称义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对不对？那一天人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他必须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安息；第二件他必须要做的就是刻苦己心，也就是禁食。而这正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两个主题。犹太节期最大的节期赎罪日对以色列民的要求就是这两件事，禁食和安息。而赎罪日是神施行怜悯，向以色列人全家施行怜悯的最高峰，是不是？这一天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他和他的本家，之后为以色列全家赎罪。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 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神看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不公。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相问，用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一下？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神的责备借着以赛亚传达到以色列的民，接着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告诉以色列人他真正所要的禁食是什么。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兼赤身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你看到，这是神所要拣选的禁食。他所拣选的禁食，要你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兼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来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当人按着神所拣选的禁食去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神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注意吗？在爱，在慈爱与怜悯的施行中，神说你的光就必发现，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神接着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看见了吗？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结果呢？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哦，这正如我们主耶稣在八福中说的，连续人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神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住于你的人必修造就于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盖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如今与人居住的。看见吗？在爱里面有一个生命的绿。当你愿意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兼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结果受益的不是他们而已。神说，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需要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结果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 是在爱的实行中有真正的医治与成长。这一位曾经三次否认基督，又被基督三次问到你爱我、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雅各也说，那你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在爱的实行中有真正的医治与成长，在爱的实行中有生命的权能，得以吞灭死亡，向审判发生。现在明白神为什么我们要爱他并且彼此相爱吗？神要我们去爱他，不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只是有一群不吵架的儿女，而是在彼此相爱中找到真正的医治和成长。所以教会是在爱中被建造的。我们有可能过分强调爱吗？在这一位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把人的爱当成神的爱，我们的确可能会过分强调了爱。但是如果是神的爱，我们再怎么强调神的爱也不为过啊，弟兄姐妹。这是爱里面生命的律。当我们能洞察的时候，面对神的诫命要我们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真的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感恩。箴言四章十八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在对义与爱的认识上，这一节的经文读起来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难道当我们的生命在不断在往前的时候，当我们在生命中反思，神这么爱我，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要去爱，知道我们应当要去饶恕，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去饶恕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饶恕人？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一些嘲笑他的同胞，面对那一些在他身体上造成这样伤害的罗马兵丁，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他是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去饶恕人呢？想要饶恕却没有力量去饶恕。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饶恕，是因为我们眼睛昏花，我们心中有恶，是因为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虽然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有这么大的亏缺，如同是一个只是一个婴孩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想爱却爱不出来，想要饶恕却不能饶恕。是的，我们眼睛昏花，这个昏花原来的那个字意思就是恶的意思。你们的眼睛若是恶，你们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但你的眼睛若嘹亮，你的全身就会光，因为我们里面的亏缺使得我们不能真正认识，不能真正在生命中能够去得着这一位主。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在生命的光照里看见神，却是那一种无止境的饶恕。彼得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490次吗？我相信主在这里说的恐怕不仅仅是490次，是一种无止境的饶恕，去挽回你的弟兄。
是
天父他的饶恕显明他公义于生命中蕴藏的那一种丰富，那一种柔美，这是一种神在爱里面所具有的丰富。我记得我在开始感受到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在你们福音说看到我讲爱的时候，只讲到那个原则就停在那了，只讲到我们刚才谈到爱与生命的律，这就是我那篇信息的终点。可是我记得第二年2011年5月，那时候我在上海，也是在一次的学习当中，那天早上我5点起来，我就回想到在刚才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的58章当中的经文，然后就想到在以赛亚书59章紧接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那时候我突然从心里发出一个问题，是的，按照以赛亚的宣告，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但是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可是突然心中有一句话问，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我们的罪能使神与我们隔绝吗？马上里面就有一句话出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刹那之间心里有从里面来的一个确认，是的，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我们的罪却绝对无法使这一位神与我们隔绝。是的，圣经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是的，那时候我突然想到，是的，但我们人不断地用罪来干犯这一位神，可是里面突然又问一句话，回答又问一句话，我们的罪虽不断地干犯神，但是人的罪真能干犯到这一位神？能神会被我们的罪所干犯吗？马上约伯记的话就进入我的心里回答，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自己之类的人，我们的过犯真正能干犯这位神吗？神能够被我们的罪来干犯吗？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想太大了，你说哎呀，不要羞辱神，你好大的本事能使神受羞辱啊。我们或许有能力羞辱自己，但我们绝没有能力羞辱这位神。我们的过犯或许能害我们自己，但我们绝无法来干犯这位神。那里面同样有一个问题就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吩咐以色列人献上牛羊来做赎罪呢？马上里面的话，希伯来书的话就出来了，这些祭物啊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啊，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所以这些祭物是为神还是为你啊？
为人。
是伟人呐、啊！那天早上这个思潮就这么一波一波的滚出来，然后我就突然以赛亚说的一句话又进到我们的里面，神说我造光，我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神他从来不逃避，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我也为你们所经历的灾祸负责。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倾向，好事都是神做的，坏事都是撒旦干的，是不是？但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一切，不论是平安，不论是灾祸，神他为这一切负上至终完全的责任。是的，这一位不能被干犯的神，他是一位造作万有的神，他也是一个不能够被干犯的神。然后突然里面的话又出来，讲到诗篇说，我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哦神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但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一位黑暗与光明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神。接着话语又进来，而这样一位神，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个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默念他，我必要怜悯他，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一座造，一位造作万有的神，还是一位永远的爱和爱你的神。也就突然在那一刹那之中，突然我才意识到，在我们这一位神，这一位不能被干犯的神，这一位造作万有的神，这一位在他黑暗与光明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神，这一位向我们宣告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神，突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幅画面一下子又出来，父啊赦免他们，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突然认识到，在这一种生命的丰盛，在这一种丰盛的荣美中，居然在他的爱里有一种生命，这一种生命是不再会被得罪，不再会被干犯，不再会被伤害，也因为没有被得罪，不会被干犯，不会被伤害，因此他不要需要去说我饶恕你，就一种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在这一种生命中，不再是需要借着饶恕来释放自己，在这一种生命的完美中，在这一种生命的完全里，就像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人根本无法得罪他，人根本无法干犯他，人根本无法让他受伤害。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不需要去饶恕， 他只说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他没有说父啊，帮助我去赦免他。在他根本没有需要去说我饶恕你，突然让我意识到有一种不再需要去饶恕他人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在神的这种爱里，在这种生命的完满里，人在那种生命的成全里，不要说是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算他故意在那里诽谤你，也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也不能再得罪你，你也根本不需要说我饶恕你。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中，当别人得罪你，你心里在那里气得愤愤的时候，你不愿意饶恕他的时候，他根本一无所觉，真正在受苦的是你而不是他。可是在这种完满的生命中的时候，不要说是人故意不在意的，就算他故意的时候，你又如何能够被干犯被伤害呢？记得在同一次在上海呢，有一位传道人，他私下来找我说，姜老师，我想跟你私下谈几句话。他说我在这上海某一个教会的团队服侍，他说我的代理的那位主要负责的同工，他老是找我的麻烦，总是给我很多的难处，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有的时候里面是非常的那种苦毒，那种愤怒出来，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主先让我有了这样子的看见。但是他说，如果神的爱在你，首先我们先这样子想一想，我们从在你来说，的确你会有苦毒，会有怨恨愤怒，是因为你觉得你的代理同工有意的刁难你，会给你难处，是的。但是我想请问的是，你里面的苦毒、里面的怨恨、里面的愤怒是出于神的吗？他说不是出于神的。说对，这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如果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完满的，这个爱是完满的，里面不会出这种苦毒、怨恨、愤怒。但是今天神借着你的负责同工这样子对待你，看起来是对你很不好，以致你有苦毒、怨恨、愤恨。但如果没有他，你甚至不知道自己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亏缺。正是借着他，不管他所做的是有理还是没有理，但你里面苦毒、怨恨、愤恨正显出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亏缺。所以你不要去怪你负责的同工，倒要为之感恩，但也同时要看见，如果我们里面真正有一种完满的生命的话，不要说你的负责同工可能是不是故意的，就算他故意的，我们里面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苦毒、怨恨和愤恨。是的，在那一个完满的生命中，不要说别人无意的，就是故意的挑衅，我们也不会被得罪、干犯，甚至被伤害。在这种完全的生命里，你还在需要对别人说我饶恕你吗？你饶恕是因为你觉得你被伤害了，你觉得别人亏欠你了，然后在主的教训中，你觉得你有需要去饶恕他。但在一种真正生命的完美里、完满里，你没有，甚至不会被得罪，不会被干犯，不会被伤害。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件事的时候，神啊，真的，信主几十年以来，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个生命叫做不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突然之间，真的，我的眼泪就像 瀑布一样哇下下来。我说主啊，信主几十年，真的这真是我们耳朵从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而主你却把这样的生命给了我们。啊，我在神的面前流泪，那天早上，是的，你们想过有这么一种生命，在这一种生命中，你不再会被得罪，不再会被干犯，不再会被伤害，以至于你不再觉得有需要要去饶恕人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但我真是为此在主的面前流泪感恩。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哦，这一位在他面前，对他来说黑暗与光明都是一样。这一位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神，在他的爱中他把这样一个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生命。是的，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他人生。然后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来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目前的光景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么的脆弱，别人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让我们受到伤害，就让我们过不去，就让我们受到干犯。是吧，是吧，这是救主怜悯了。主不是没有把他的生命给我，主已经把这一个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在这一个生命中，人不会再被得罪，不再会被干犯，不再会被伤害。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这是一个柔美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低头来，真正的来触摸一下我们的主，触摸一下这一位十字架上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让他能够不说我饶恕你们，他不让他没有让他说父啊帮助我去赦免他们，而是说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比起这十字架上的生命，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脆弱。 这是让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有一种真正的成长，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他人的生命，跟求主的怜悯，让这样一种生命在我们当中成为真实。